平安，后面能听见啊？那几个星期前我们先可以了吗？先可以了哈。那讨论一个题目是讲到这个神祝福人的逻辑。那上次为什么谈到这个话题呢？就是因为有弟兄姊妹在查经的时候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既爱主又爱世界。好，那上次我们谈到那个答案是否定的，但是那个问题就是稍微可以改一个角度，就变成可以是说是不是既可以爱主又爱神的祝福。那我们知道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而且是必须既爱主又爱主的祝福。那神祝福人有哪些逻辑，上次我们谈到这些哈。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个题目，就是神的同在的经历和体验。那这也是其实一个查经中我们遇到的一个问题哈。今年啊，我们这次查经的时候遇到这样子的问题哈，就是这个约翰福音他会说啊，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看上去这个话很容易理解，对吗？就是他是我们的紧密的同在。那这个很抽象，其实哈，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面临许多的决定，我们要做这个做这个，要住这里，要买这个东西。那这个神的同在怎么在这些具体的生活的过程中怎么去体会这个事情？好，那这样的经文很多。好，我们再看一个，凡人耶稣为神而子的，他就住在他里面，他也在神的里面。好，这更抽象了。好，我们想到一个容器，把东西放在里面可以理解，然后这个容器又在他的里面。好，这个非常抽象。这个人其实就是一个壳，里面是神，外面也是神，是这个意思，是不是？这神在我们里面，我们又在他的里面。好，那怎么去体会这个事情很抽象。再看一个经文也是这个意思啊，就是遵守的命令的，就在他里面，他也在我们的里面。好，那说这些同在都是讲到神人个人之间的这样子一个同在的一个描述。还有一个有趣的经文，就是在马太福音，好，他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三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就是神与一个群体同在的一个描述。好，那我们在讲这个具体的体会之前，我们就把这个神的同在的两个形式再多讲一遍。好，神的同在就是以马内利，有这个字。好啊，他第一个同在的形式真的是跟人信徒之间的同在形式，他是用这个殿来做一个比喻哈。他说我们的身体啊，就是圣灵的殿，所以一个信徒神的灵进到我们的灵魂深处，好，那是神的同在，那是殿，那是个人的一个同在。还有一个也是殿，好，是讲的教会，他讲的教会啊，联合的时段渐渐成为主的殿，你们也靠他们同被建造成为神借助圣灵居住的所在。好，那第一种形式的同在是一个信徒必须信主才能够经历得到的。那第二种的同在呢，一个福音朋友可以体会得到。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福音朋友来到一个基督徒聚会的场所的时候，他会有很多的感动，好，在外面是得不着的，那是神充满了教会，使得外面人进来的时候他也能够体会到这些。好，那现在我们就进入主题，探讨一下这个同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怎么样的去 practically 实实在在的去经历。那今天我们会借这个列王记下第六章啊，先知以利沙的几个经历，我们从里面去探讨一下我们可学到的智慧。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感激你，你造人在地上，你的心意是要与人同住，你何其的乐意充满你每一个子民，也充满你亲爱的教会。就今天我们就恳求你赐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朋友一个智慧，来渴慕你这个荣耀的同在，使我们在日常的每天的生活中，教会的生活中，去经历你自己同在 的荣耀的体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还是照例啊，把这个圣经呢，我们一起先读一篇，是在这个列王记下第六章啊。大家在那个财富报上应该也有，哎，怎么下不去？好，好了，我们一起来，好，我念一节，大家念一节，好。先知门徒对以利沙说，看到我们同你所住的地方过于窄小，有一个人说，求你与仆人同去，回答说，我可以去。有一人砍树的时候，斧头掉在水里，他就呼叫说，哀哉，我主啊，这斧子是借的。伊丽莎说，拉起来吧，那人就伸手拉起来。神人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说，你要谨慎，不要趁某处经过，因为亚兰人从那里下来了。亚兰王因这事心里惊疑，招了臣仆来，对他们说，我们这里有谁帮助以色列王，你们不指给我看吗？我说，你们去探他在哪里，我好打发人去捉拿他。有人告诉王说，他在多丹。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怎么行才能才好呢？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就开他的眼目，他看见莽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以利沙对他们说，这不是那道，也不是那城，你们跟我去，我必领你们到所寻找的人那里。于是领他们到了撒玛利亚。以色列王见了他们，就问以利沙说，我父啊，我可以击杀他们吗？王就为他们预备了许多食物，他们吃喝完了，打发他们回到他们的主人那里。从此亚兰尊不再换以色列进了。好，那这段故事呢，讲到了以利沙这个先知啊，有三神跟他同事的同在的三个经验和经历的是体验啊，他告诉我们神的眷顾啊，这个斧头掉到水里去了啊，他自己会浮起来，好，这是一个神迹。然后讲到神的指引，有人要害以色列的王，神不止一两次，就是多次的保护了他。最后讲到这个保护，就是有人来害以利沙他自己，那神直接就保护了他。好，那这个列王记，我们接过讲到列王记上，主要记载了这个以利亚这个大先知的经历。 那列王记下呢，就是讲以利沙这个先知。好，以利沙是以利亚的门徒，以利亚升天以后，以利沙就接替了他的工作。好，那下个星期是汪牧师来讲道啊，汪牧师会讲列王记上记下这段历史，把这个历史这个宏观的更加伟大的介绍给大家。那今天我们所谈的呢，是这个历史里面的一个小小的故事。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学一下神怎么样子与今天与你和我同在的一些啊，他的一些原则。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段。这个先知的门徒说那个地方太小了，哈，这是他们要去做个更大的地方，这个本身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那以利沙说你们就去吧。好，那这里面就讲到这个以利沙他本人没有打算跟他们一块去，就说你们要去你们就去。好，但其中有一个人有一个智慧，就求他说求你跟我们一块去，那以利沙也答应了。好，那以利沙如果没去，那个斧头掉到那个河里怎么样，他就起不来了。好，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神的同在啊，是人求来的，不求神的人是没有神的同在的。好，一定是要求。那我们多看几段经文，对这个概念深刻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这是最关键的一点。好，我们看到这个旧约在创世纪的时候啊，这个耶和华说，人既守着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后他的日子还可以活到120年。好，那这个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字叫 content， 就查字典的话，就是神的灵啊，跟人的灵魂什么孵化，就是被摔跤一样，什么这个人领，好，领到他的身边，但是人不愿意，所以神说我的灵不能够永远的跟这些人这样子弄啊，120岁定了就完了。好，所以这个人是抗拒神的，神的灵是希望他的嘛，跟他合作，像他的样式可以活到永远的。好，那我们到启示录，那这是最后一段书了，也是这个意思。好，他在外面叩门，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就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那这个神他没有说我要破门而入，是不是？他只是叩门，但他可以破门而入，他完全有这个能力，但他不这样子做，他只是叩门而已。好，叩门他就进去，好，开门的，不叩门他不开门他就不进去，他不把自己强加在人的身上，他是很温柔的一个神，非常温柔的灵。好，那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更有意思。好，这个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后来上了这个山去取这个十诫，那去了40天，那下面的人等不及了，他说这个摩西跑哪去了，他说不定不回来了，所以我们赶快自己想个办法，所以他们就请了亚伦呢，做了一个金牛犊，他说哎，这个是带领我们出埃及的神，那神就发烈怒，就要想把他们全部灭了。好，那个摩西就求神饶恕他们，使他们怎么没有全灭掉。好，那神回心转意呢，他就说你们还是要去那个应许之地。好，他呢我差一个人到里面去，我自己不跟你们去了，你们应着这个景象，好，在路上我一发怒的话，你们全部干掉了。好，为了你们好去。那如果今天我们人的话，说神允许了，他差一个人带你去，那我们就欢天喜地去了。好，是不是？比如我们在公司上班，老板批准这个项目，哎呀，老板就不要再来了，就我们自己做就好了。好，要是老板曾经守着我们有个 daily status report， 啊，那个就很累，那就我们叫 macro management， 是不是？就希望老板，哎呀，给个项目指定方向，哎，我们自己干就好了。那这个神说你去地方去，我差个人去，你去好好干就好了。但摩西不是这样子想啊，他摩西他说啊，他说你没有告诉我打发谁去啊，啊，你没跟我讲清楚，而且什么？他说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可以认识你。这摩西的意思啊，这个人打发的我不知道靠不靠谱啊，我想直接的认识你，使我不要偏离你的道，而不是中间这个差来的人，是不是？所以我们弟兄们很多人喜欢听很好的牧师的讲道，这个好我不反对啊，却听错了。但是你们更高的属灵的追求啊，就是要直接从圣经里面去领悟神对你的心意，你走到那一步的时候， 那你是跟神直接的沟通了、啊、好，所以摩西要的就是这个，他就是说你看求你知识到此是我所以可以认识你在你面前蒙恩，那神喜悦他的这个祈求，他就说我自己跟你们同去，好，他自己跟他们同去。那摩西就说啊，你要是不跟我们去的话呢，就别打发我们上去了，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向神求，可不可以做 A， 可不可以做 B？ 啊，神说可以做 A， 这仍然不够的嘛。做 A 的过程中，神必须同在才敢去做。他即使要你去做 A， 他不同在，你也是不敢做的哈。他就讲到我们跟百姓的区分有什么区别啊？就是神的同在。那基督徒跟世人的区别就这一点，没有第二点，就是神同在与不同在，区分了我们跟世人之间的不一样。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的温柔，他说你们自己去，我不去了。好，我撇把自己强加在你们的身上。那摩西不愿意，他说我求你与我们同在，你不去我们也就撇去了。好，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这到新约了。好，就是到那个耶稣上了十字架，死了埋葬了啊，有些门徒看见他，有些没看见，就两个还没看见的，他们就回家了，他们的这个 political movement 好像到争执了，好，他们的希望都破了，这就谈论这个事情，这个耶稣就 come along， 就跟他们聊天，把这个跟他们讲，讲到最后的时候啊，你看到啊，这个到村子的时候，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是吗？这个时候这两个人就强由他呀，那个强又导致这个惨的一个事情。好，做戏的耶稣拉起饼来做戏来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眼睛就明亮，这才允许他来。所以这两位弟兄如果没有求神啊，耶稣就太往前走了。好，所以他们就不知道是耶稣神跟他们同在的经历，是不是？所以从这些经文中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哈，神的同在啊，是渴慕者的经历和体验。渴慕神同在的人就经历神的同在，不渴慕不求经历不到的。为什么呢？他是个非常温柔的品性，他不将自己强加给人。我发现神我的天父待我啊的温柔啊，远远的超过我待我儿女的温柔。像我的小孩不听话啊，发脾气啊，什么哈？怎么样你就逼他要做我想做的事情？你们是不是这样跟父母的？那我们顶撞神的次数太多了。如果神也这样待我，我们可能早受不了了。所以神他是那样子的温柔，他不将他的旨意强行的加在人的身上，这是温柔的。好，那这个温柔啊，大家有没有看过个电影？有谁看过这个电影叫《Bruce the Almighty》？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的？都没看过啊，那是一部非常好的电影。他就拍一个演员，他说这个上帝啊，哎呀，他的工作都太差了。上帝就说你成天抱怨，好，我就让你扮演上帝，好，这么一段日子。哎呀，他可以呼天放地啊，什么都可以做啊，可以踩在水上，可以不用沉下去啊，都行给他看。电影里面拍的，你自己看哈。但这么多事情他都可以做，就有一件事情他做不到，就是他有一个女朋友，他就很想这个女朋友爱他，知道吗？这女朋友就拒绝，有自由意志嘛。所以你看神他尊重人的自由意志，是因取自于他的温柔的品性，所以他不能改变他女朋友的心，他不能够强制性的改变他。好，所以这是神他的温柔。所以我们在跟神相处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很害怕，你有神要是把这个东西啊往我身上夺去啊，很害怕这个事情。其实神不会做这个事情，他太温柔了，而且是正当你愿意你自己最心爱的东西愿意他拿走，你愿意他拿走之后，他在真正大大的使用一个人。那个时候他并不一定真的拿你的东西，他需要他不需要，但是你必须心里愿意让他拿走，要全部的降服在他的面前，知道他的安排一定是最好的。因为心中有什么东西不愿意给神，好，那就是个疙瘩，神不会强迫你，有一天你会降服他，那就好了。好，好，那当一个人真正降服神啊，能够经历到他的温柔，神就进他的人生去了啊，他就会经历到神他垂思顾念他的需要， 好，这个诗篇也告诉我们，好，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的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他不是偶尔帮助一下，他是随时的帮助。那这个渴慕神的人，把自己的生命交托他，好，神就可以做他的工。最近我们有福音朋友，有时候我们劝他做一个决志祷告，那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恳求他怎么进到你的心里去。那神对这一个祷告负责任，他会回应，他就会进来，进来了他真的就帮助你。好，所以那么人生中是不是常常需要有顾念啊？需要的。所以教会中你会常常听到一些啊见证啊，找工作的啦，病疼的啦，儿女的啦，各式各样，哎，祷告神有听，哎，发现这个事情神就解决了。所以神顾念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需要，是我们知道他们与我们同在的这个经历之一。而这个前提，大前提，所有同在就是我们真的渴慕他的同在。好，我们再看下一段，是讲到这个亚兰王与这个啊以色列人征战。好，他这个征战的时候呢，就他派了人去埋伏，想陷害这个以色列王。那这个先知以利亚从神那里知道了，好，在这牧师里说的话都能听见，就告诉这个王去防备，他就都躲过去了。这里很重要，不止一两次，这不是碰中的哈，这个是能够 repetitive 的，不断的去应验的事情。所以假设这个王帝他拒绝遵守神的指引，会不会再来？他不会再来了，对吧？他可能就死掉了，甚至他就没有机会去遵守了。好，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指引在人生中如果要不止一两次，假设你想经历神的指引不止一两次，一定是因为你的嘛，你的顺服。那神给我们什么指引呢？一个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哎，发现神啊对我们有些责备，对神有一些鼓励啊，我们根据这些读经得来的一些感动，去把自己的生命改变，去符合他。而你越是越要做的时候啊，神的话来的热多，指引热多，你的生命就不断往前走。哈，我们看到这个神，他也确实是知道所有的事情，所以我们心中的污秽他全知道，所以在神面前我们是赤裸裸的，对吧？所以最好呢，就是你祷告的时候啊，还不如就把自己的心中所有的苦毒啊、感受啊，透过祷告全告诉他，让他来把他圣洁，让他洗净。这样子的话呢，你就听他的话，他会告诉你怎么行。好，好，那个亚兰王这个事呢，心里就惊疑啊，就招了臣仆来问他们，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这中间有什么啊密探？现在这个川普那个 White House 经常有很多 leak 啊，他们现在在抓那个 leak。那这个东西跟那个人没有关系，不是有间谍，而是神直接插手这个事情。很奇怪啊，那个臣仆十二节里面有个臣仆说：“我主王无人帮助他呀。”所以我们有时候活在世上，感到无人帮助我们，觉得非常的孤单，是不是？其实有神的同在，你是仍然都不可能孤单。哈，这个是个外邦人，他居然有这样的信心，他知道是神做了这个事情。好，那我们的心有时候太硬了啊，我们有些福音朋友啊，传啊，要了证据 A， 有证据 B、C、D 啊，无止境的哈。希望，但是有一些最终还是信了，所以我们也不要放弃。但是这个臣仆他一眼就看穿了，这个事情了不得，这是从神那里来的。那就王，这个王就很奇妙哦，他说：“你们去探他在哪里，我打发人去捉拿他。”所以这个王聪不聪明？既然也就他什么都知道，这个房间是个错误的计划哈，仅仅去探他知道了，他早就走了，所以抓不到的。但是这个人的心呢硬啊，哎，他就是不断的要去刺，好，他刺那么多次不够，好，要直接去抓他。啊，这个有点像我们，也是像我们哈，神有时候启示，启示又启示，那我们啊就是比较刚硬。啊，那我有两个儿子啊，那五六岁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那时候刚好我在读这个撒母耳记，就看到这个大卫王跟这个扫罗王，这个啊，他们那时候五六岁，我开车送他上学，每次我就他这个故事想探探他们。我说，假设神立你为王，过段日子以后，他说他不要你为王了，有别人来夺你的王。我说你会不会打？他 他当然要打。小孩子那个自己的王国的心理，那很，那人的罪性啊是很显然的。所以这个人活在世上啊，就是要想照自己的意思做，愿意照神的意思做，不管神给多少启示，我们都是跟他很多的挣扎啊。所以我们要让神能够使我们的心软化下来，然后呢可以真正照他的心意去做。结果这个人他就真正把他那个军兵去围困了，就是靠着夜间打无人知晓啊，偷偷摸摸就爬上去了哈。到十五节，那个仆人秦荣看见那个车马围困了，他们就惊慌了，他说哀哉，他说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这其实我们人生中或者经常遇到的事情，对吧？突发的事件啊，公司破产、失业、生意不如意，突然之间就我们就惊慌了，是不是？因为人的力量太小了，我们太软弱了，我们遇到的许多的问题都远远的超过我们的能力，我们就有点迷晃。好，但是在神那里有没有突发事件？绝对不可能的，一切的事情都在他的意料之中。所以对人看起来是突发的，很惊讶的，对神不是的。好啊，最近我们在公司啊，就有朋友来问我，他说麦克这个 Korea 啊，这个 nuclear 啊，心里有点慌哦，这个世界怎么会动荡？我说这个事情不用慌的，神在掌控一切，是不是？你知道神在掌控啊，这个他就照他的历史往前走嘛，所以神知道怎么解决这些事情，我们其实不需要慌张的。好，好，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一段，他是讲到这个神的指引。哦，他的存在的一个体验就是他会指引顺服者的道路，他胜过人的筹划，胜过人的筹划。哦，当我年轻的时候啊，我可能跟很多现在的朋友一样啊，经常跳槽，我差不多干活一年十八个月就跳一个公司啊，我从啊 Tennessee 到 Kansas 跳到纽约，纽约跳到 Florida 跳到西雅图，我进了微软以后我还继续跳啊。每次跳的时候呢，我要找十份工作，拿十个 offer， 你要去比较。哎呀，那个人活得真累呀！不知道你说你有没有这样过经历哈？像我头发白了，可能那段时间贡献不少啊。到后来，慢慢的顺服了神，那就没有这么累了哈。哎，还是可以放工作，频率少了很多。那放了之后不会找十个，就是多多的祷告，神带领啊。我发现降服神的那一段人生是最蒙福的人生。好，所以这个神的同在他就给人指引他的道路。当我们人活在世上呢，我们人愿意照自己的路行，陪人家伤害我啊，你就什么要报仇，是不是啊？人家升光了啊，我们会嫉妒，本来是可以跟人家的喜乐可以分一点过来哈，我们的喜乐是荡然无存，人家的喜乐不中，没法跟人家一起去喜乐啊。然后我们很希望啊，远离啊麻烦，毕竟麻烦的人要远离，是不是？但神有时候要我们怎么去帮助那些有麻烦的人，是不是？所以我们人的道路跟他的道路其实是对立的哈。但是如果你有神的同在，他会指引你做一些你想都不到想干做的事情。好，那我们怎么具体去啊？这同在哈，我讲的这个真理，在是神的话语，是我们脚行的东路上的光哈。我们怎么具体去经历呢？啊，我自己的体会啊，首先是敬拜。所以这个诗歌里面有好多的真理啊。今天中伟唱了好多很好的诗歌哈，里面就有许多的真理。有时候唱啊，里面有一句歌词对我有用。好，那最近那个台湾啊来的那个幼儿园啊孤儿院来唱歌，好多人唱歌流泪啊。没信主的朋友都流泪哈，他被感动了。所以在这个敬拜的过程中，你会得到神的指引。那当然这个讲到有许多朋友在网上的地方听到，那里面是有神的话语，会可以打到人的心里面去。那有读经啊，我们虽然教会对查经非常看重，这也是一个方面。好，那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祷告。那我对大家祷告有个建议，我们祷告的时候喜欢去求这个事情的结果，神啊，求你使这个事情快快成就，是不是？我们求的很多，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呢，要往后退一步，先把心里哦，心里为什么有这样子的欲望啊？这个祷告的结果，如果神的真的给你了，使你跟别人的关系、跟神的关系会产生什么变化？ 那你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怎么去取理，怎么样去活出神的圣洁。当你往里面走，把里面的这个东西弄清楚了，在外面的事情其实就很非常简单。好，那在祷告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哪些地方你要有些变化，然后才能够真正照着神的心意活出他的慈爱。好，那最后一个非常重要，对我特别重要，就是这个 sharing。那去 BSC 我17年了，我真正最喜欢的那一段就是人家读经啊，读完经以后对他的人生怎么用的。那很多时候有个星期或者不止一次啊，那是很多次，就有个决定要做，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做决定的话，读经祷告敬拜没得到。在分享的时候啊，弟兄啊，一个说哎呀这个经文这样感动我，另外弟兄说这样感动我，另外弟兄，等他们分享完以后，我的心里就很清楚了。所以其实我们要得到神的指引，有时候是神他直接对你说话，他更多的时候是透过你在所在的这个属灵的 community 这个里面有声音出来，你会听得见。好我们讲完这一段，好，我们讲到最后一段了，好，是讲到啊，这个人想直接去害以利沙，以后以利沙怎么去得到神的保守。神人说不要去吧，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同在的更多。好，这个仆人他看见一个事实，就是很多的征兵包围他们，超过了，远远超过了他自己的能力和想象怎么去处理。他们也看到另外一个事实，就是有更多与他们同在，他看不见。好，以利沙就祷告，对不对？他说求你开在少年的眼睛使他能看见。那耶和华把那个眼一开，他看见蟒山，好，蟒山火车火马围绕着以利沙。所以其实一个信主的人呢，以渴望神的同在，神也进来了，就是这个体验，就是你在身为垂死垂地有这么多的火车火马在围绕着你，保护着你。好，那我在我自己的人生中真的经历过许多事情，那知道是有很多是 trap 是陷阱是人陷设的，但神是非常奇妙的，就是 powerfully overrule。 那还有很多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到天上他会告诉我，但这个人是必定可以经历得到的。好，那大家喜不喜欢神把你的眼睛打开，你看见这些事情，你愿意吗？你想不想求神开你的眼睛？在新约里面神也是这样子教导我们，这是在以弗所书，他这个罗马啊，这个保罗写信的时候就讲了，他说听到你们他就常为他们求，求一个什么事情呢？他说照亮你们心中的眼睛。好，什么心中是有眼睛，好，可以看见。他要我们看见什么东西，说白了就是两件事情。他说首先看见神他的伟大，他说他是超乎万有的，不是今世的，连来世都超过了，好，一切执政掌权有人的执政的和一切有名的神，他是非常的伟大，伟大到超过我们一切所看的名人啊，总统啊，将军啊，所以我们觉得啊，这些了不起的人物，好，连天上掌权的全部都快超过了。好，因为他说给我们的指望，好，知道我们所信所行的能力何等的浩大，好，他看我们的指望这个基业丰盛的荣耀。这个第二个看见就是要我们看见我们跟他的关系。好，我们中国人很讲关系，好，关系好就搞定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啊，你跟习主席的关系好就什么事都能搞定，是不是这个意思？那在我们星期五查经就讲到这个天上的基业，那就有弟兄姊妹就会说，哎，这个基业到底指什么东西啊？是个大房子大汽车啊，什么好东西。那圣经它就是没有明讲，我也以前很想知道，好，我神要给我一个荣耀什么东西，好，直到我后来我才明白呀，其实这个神他的伟大呀我们低估了。好，如果你知道这个神那么样的伟大，你跟他的关系又是那样的密切，如果这个你能够看见成是一个事实，那其他的问题你都不会问了，对不对？好，我们的真正是个习主席打个电话给我们中间一个人求我们办个事情，在西雅图，你可能不会问他说你先把你这个奖赏讲清楚我才给你做， 没那么傻嘛，对吧？你赶紧去做了，因为这好处少不了你的，是不是？因为你对他的地位有一个足够的认识。那神他的伟大远远的超乎万有，所以神吩咐我们做过什么事情，我们也不需要去搞太清楚，你就去做了，神少不了你的奖赏，是不是？所以这个今天我们活在世上也是要有这个智慧，就是要常常的求神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不断对他的地位高啊又高又高，要去敬拜他。我们什么时候对神的事情啊有点慢的时候啊，一定是因为他的地位与我们的认识还差劲，我觉得他哎他不配我花这个时间花这个精力花这个花费。但是认识他的地位之后，这个事情其实都不再是问题。好，我们再回到我们这段经文，就敌人就就下到以利沙那里，好，于是他就开始祷告了啊，说求你这些人的眼目昏迷。那前一个祷告是开眼睛，这个祷告什么是合眼睛，所以神啊就这样就把这个问题就很快就解决了。好，所以世界上很多的啊陷害，就世人有时有人会陷害你，这必定会有，你会经历到这些东西，但是神他可以把这事情轻描淡写的就帮你解决掉了。好，那大家人生中现在遇到什么困难了吗？也许你现在有一些担忧，觉得有一些麻烦，好像有个陷阱，你就在这里可以得到智慧，就是要求神啊开你的眼睛，要和那些陷害你的人的眼睛，好，问题就解决了，很简单哈。可不可以经历这个事情？好，好，那个以利沙就把他们带到那个撒玛利亚里面去，然后撒玛利亚又叫他们开眼睛，这下好了，看见撒玛利亚了。这个撒玛利亚是当时犹太北国的那个首都啊，那里面攻防很多设备的了哈，就他们跑到里面去开了眼睛，他们就怎么困在里面了，所以那个王说可不可以杀他们啊？那个以利沙不可以，要什么？要以恩待他们。所以这个主耶稣教导我们呢，他说要爱仇敌啊，如果爱朋友恨仇敌，你们跟世人有什么差别吗？啊，没有啊，世人也是什么爱朋友恨仇敌嘛。所以我们是要爱朋友也爱仇敌，所以他们就说给仇敌给食物给他吃，吃完以后打发他们走，怎么样子他们就再也没有了犯境，他们就得了和睦了。好，所以从这里我们得到啊一个总结啊，神的保护啊，你有他的同在的话，你遇事就不再惊慌了啊，深知你知道而且会经历他的恩典大过所有的危难，你会大过所有的危难。所以我们西雅图有时候会来风暴，把树也搞倒啊，电也压倒啊，我们会有一点惊慌，但是如果我们认识这个真理，能够回到这个真理真数，使神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可以看见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也就确实应该知道的事实，其实就不需要了啊。所以耶和华在这个诗篇里面说，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所以弟兄们，你们活在神世上，你们有惧怕吗？你有没有这个惊慌的时候，有担忧的时候？他说他要保护你，他要保护你，你所重要的只有一条，就是要求他的嘛，进到你的人生中去掌管，要求他打开你的眼睛，可以看见他的保护。那神的保护是奇妙的，他不只是把敌人干掉。今天这个南韩啊，这北韩，我是南韩哈，跟这个啊美国这个冲突，就是把地方打掉，是不是？但其实神的保护就是远远的超过这个，他不但是解难，而且是什么？使这个和睦起来，和睦起来。所以在公司做生意遇到麻烦，他最真的保护啊，是你跟这个对手啊变成朋友。那你才真知道，那神真的在做工在你的人生之中。好，好，我们来做个总结。好，我们看到这个三段里面记载了以利沙与神同在的三个经历和体验，那是在具体人生中我们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是不是？第一个，它就是一个眷顾啊，它有个斧头，在那个年代很贵，好，一不小心掉到河里去了啊。就说求告以利沙，以利沙啊听了，就把这个用神的能力把它拯救出来。那么人生中会遇到一些麻烦，有的时候超过我们的能力，我们就觉得特别软弱， 但是知道神同在，他非常顾念你心中的感受，你向他去求，你会经历到他的搭救。好，因为我们讲到神的指引，好的指引就是要活在他的话语中，活在他的这个属灵的群体之中，你会常常得到神告诉你一个主意，一个 idea 去做一个正确的决定。因为讲到神的保护，就是世上有人设陷阱，说他攻击你，好，那人在人生中会经历到他。好，那就所有这些同在的经历的第一个啊，我们叫非常看重，就是渴慕者才能经历得到，从远古到如今到永远的将来都是这样子。你渴慕他与你同在，你就会经历到神的保守。好，那些经历者我们看到他顾念我们的需要，也会指引我们的道路，好，也于是也使我们不惊慌。所以有这三条的人活在世上，他会多一点喜乐，多一点平安，多一点福分，会吗？你们渴望神这样子活在你的心中吗？渴不渴望？好，最后有首诗歌，好，大家都喜欢听，刚好是那个孤儿院的儿童来唱的一首诗歌，这唱出来大家都会感动。为什么？你看到他说，我知道你一次就在这里，对吗？用他的手为抚摸我们的心，常常的安慰，这是那些孩子们他们真的人生的体验，他们唱出了他们人生所经历到的神的感动，所以他就喜欢这首歌。求神这首歌成为我们每人的歌，是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常常能够经历到他助攻的痕迹，经历他对我们的安慰、带领和保守。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何等的感激你，我们人活在世上何等的卑微，何等的渺小，我们遇到许多的事情，我们常常不知道何去何从，我们常常靠自己的努力在奔波在拼打，但主啊，你自己在天上看见，你愿意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与我们教会同在，主，你何等的愿意将你的荣耀的大能彰显在我们的人生之中。我们这个星期可能就有弟兄姊妹啊遇到一些困难，主你自己知道，求主就听我们同声的祷告，心中的祷告，主啊，将你自己显现在这个困难之中，使他们能够越过，使他们能够经历你的搭救，经历你的指引，经历你的保守。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谢谢大家。